专家分析高市政策与中共抗衡更明显。麻生是高市胜选推手，68%民众给予厚望。以下或更改谈判模式，川普极限施压。央视特发生重大事故，蔡奇处境不妙。法总理闪辞，极右领袖呼吁总统落台。俄清自251架乌无人机，欧洲频现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64岁嘅高市早苗，10月4日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晚些时候将接替辞职嘅石破茂出任日本史上首位女首相。对于佢嘅当选，日本民众持点样嘅态度？未来佢将喺安全、外交同经贸领域又会采取点样嘅政策立场？下面就等我哋嚟听下政治专家嘅分析。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话：我谂佢嘅呢次胜选，我讲系俾日本人嘅话，第一个系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或者系真嘅日本会进入另外一个时代。第二嘅就系、是、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后工业化嘅社会嘅话，虽然自民党过去带领日本有相当嘅成功，但系日本而家亦面临到好多成熟社会有嘅问题。我觉得呢啲都系高市佢要嚟解决噶。针对高市早苗嘅内外政策，《华尔街日报》6日发文称佢系一位坚定嘅保守派及对华强硬派。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话：高市早苗基本上算系安倍晋三嘅一个接班人嘅姿态，所以同美国之间嘅联系会更为强烈，然后同中国之间嘅抗衡亦会更为明显。在国家安全还有东海或日本海上的安全议题上来讲，高市早苗会带领日本自民党向着一个比较鹰派的角度去前进。王维正说，他今年4日曾经去过台湾和赖清德总统见过面，情感上来讲，他亦会遵循这种在概念上讲，就是台湾有事日本亦就有事，这样一个安倍晋三的概念。华尔街日报话，目前高市早苗除了希望通过增加举债和支出来提振日本经济，亦表示不想推翻已经达成的日美贸易协议，但是如果某些项目投资不符合日本国家的利益，他会与美国讨论。叶耀元话，高市早苗现阶段来讲，应该会想办法帮助日本的民众去取得更多在和美国在经济贸易会取得的一个好处。另外，据美国参议员莫雷诺及汽车业官员透露，川普总统正在考虑是否大幅减免在美国组装汽车的关税，这样将有望消除包括丰田、日产在内的日本汽车公司的大部分关税成本。王维正说，这样对川普总统来说，他可以自圆其说地说，这些贸易伙伴的话，你如果来到美国生产，造福我的经济，雇佣我的人民，我就比你关税比较少一些。而且日本过去这几个月跟川普谈好所谓的对等关税，本来就是有意思要在美国再增加投资的。日本计划在15日左右召开临时国会，以选出新首相。川普6日一早抢先发文祝贺日本人民选出史上首位女首相，并称她是备受尊敬、富有智慧和实力的人物。据日媒消息，川普预定本月27日到29日访问日本，在参加南韩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前先举行一场川高会。王维正说，所以有可能川普去访问的时候只是他当选首相先至几日，先至担任几日就能够迎来美国总统访问，我想对于他个人政治的稳固还有对于日美关系的重大性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啦。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我就明白咁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背书。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唔怪得受到越嚟越多嘅人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日本前经济保安大臣高市早苗当选第29任自民党总裁，或将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当选后民调显示，对高市政权抱有期待的人达到 68%。 高市早苗曾指出，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义务协助中共的间谍活动。6号日本股市创 47.944 点高点，高市迅速布局祖国，任命茂木敏充继任外务大臣，小林英姿为政调会长，小泉进次郎与林方正再次入阁，麻生太郎是他胜选推手，这次麻生任副总裁，茂木俊一任干事长，有川智子任总务会长。高市继承安倍路线，反对移民和太阳能政策，获保守派支持，被视为保守派回归。他的口号是让日本更强大富裕深入人心，强调日本回来了。十月高市表示，日本需要重新评估对华签证政策，确保不损害国家。高市早苗近年曾在电视访谈中指出，中共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中国公民，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有义务协助国家情报工作，可能涉及间谍活动。同时，中国人在日本购买土地，若果政府要求，这些财产可能被用于军事或国防目的，构成国家安全隐患。日前高市批评过去过于宽松的签证政策可能导致非法移民增加，强调将推动更严格的背景调查与限制措施，以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坚持在安全议题上不妥协，呼吁与盟友协调防范潜在间谍活动。日本时报6号报道，日本新闻网在周末进行的民调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盼高市解决通胀、振兴经济及外国人问题。65%认为高市是首位最佳人选。美国财长贝森特发文表示，恭喜高市早苗将成为日本首相，这个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在杰出的职业生涯中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政策制定能力和沟通技巧将是深化日美关系的宝贵伙伴。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我们期待与他及内阁在共同关心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议题上合作。6号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率团抵达埃及，与哈马斯间接谈判。哈马斯代表由哈耶领导，他上个月逃过以色列在多哈暗杀，川普5号在 Chufusoso 敦促促谈，否则将引发大规模流血事件，这个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局面。之前川普在回答 CNN 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如果哈马斯继续掌控加沙，该武装组织将被彻底毁灭。川普中东特使魏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参与这次谈判，预计第一阶段本周完成，聚焦人物释放及停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 NBC 访谈时指出，美国很快就能够从技术性会谈的进展中判断哈马斯是否真心和谈。他强调释放加沙人质是和平计划中最迫切且当务之急的阶段。内塔尼亚胡盼未来几日释放人质，第一阶段以色列从部署但控制加沙主要地区，第二阶段哈马斯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霍士表示，随着以哈停火谈判开始，值得回顾川普总统与内塔尼亚胡为实现公正结果所取得的进展。和平的唯一障碍是哈马斯及其在德克兰的支持者。6号普京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川普加沙和平计划，伊朗是计划的谈判解决方案，叙利亚稳定。内塔尼亚胡并在普京生日，就是10月7号前夕致祝福。以色列 Ken News 报道认为，内塔尼亚胡意在拉拢俄罗斯施压伊朗，寻求核谈判支持，避免伊朗获俄苏35战机等军援升级威胁，同时借俄影响叙利亚稳定，减轻以色列北部边境压力。 TVP Well 则认为，普京借此维持与以色列的务实关系，避免中东全面冲突， 选及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及能源利益，讨论加沙计划可扩大俄外交影响，在伊朗核议题上推动谈判，以防以色列军事行动波及俄利益。同日，法国外长巴罗宣布，7号上午10点，法国外交部将举行悼念仪式，缅怀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或被俘期间遇害的法国公民。法国是当年的袭击中受害最多的国家之一。官方数据指，袭击致以色列1219人丧命，251人被绑架。当日法国几千民众举着以色列国旗走上巴黎街头支持以色列，共同对抗圣战分子。有网友表示，他们与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不同，这场抗议完全是和平的、爱国的。另外，德国总理默茨 ARD 节目中表示，如果以色列被排除在2026年欧洲歌唱大赛之外，德国应退出比赛。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威胁，若果以色列参赛则抵制，而德国作为五大主要资助国支持以色列参与，以维护赛事的文化包容性。默茨强调，德国对以色列的团结从未动摇。另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政府聘请川普前竞选经理帕斯卡尔签订四个月600万美元合同。帕斯卡尔已注册为以色列外国代理人，工作受以色列外交部监督，项目聚焦 Set 世代，计划在 TikTok、Instagram 等平台每月产生5000万次数字曝光，招募影响者，宣传亲以色列内容。此举目的在应对美国反犹太主义事件激增。5号晚，CCTV 一新闻联播后，天气预报发生严重事故，所有城市预报同2024年同期完全相同，比如杭州显示21度，上海36度等不合理数据，而且因为系统故障或数据加载错误。评论指与中宣部有密切关联的蔡奇可能即将落台。6号网友在 X 平台热议，投稿影片显示画面卡顿，引发嘲讽，央视复读机技术落后或内鬼爆料后自爆。部分人话苦，地球公转所以天气雷同。各方反应包括转发超10万次，央视至今未有官方回应。CCTV 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由中宣部领导和管理，中宣部由李书磊负责，但是蔡奇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参与制定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总体战略。时评人陈破空、李林一曾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权力正面临削弱，蔡奇可能被用作清君侧替罪羊，承担经济危机及左倾路线责任。习近平近期缺席公众场合，媒体曝光减少，四中全会或成关键转折点，蔡奇或将在四中全会时落台。在法国总理勒克鲁宣布辞职后，曾三度参选总统的极右派国民联盟领袖马林勒班呼吁国会提前解散改选，总统马克龙应该落台。班勒表示，国会解散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已经走到尽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重新举行选举。至于马克龙辞职会是明智之举，不过马克龙之前已明确排除辞职的可能性。法国总统府6号发表声明表示，马克龙已接受新任总理勒克鲁的请辞。勒克鲁在公布内阁名单仅一日，上任不到一个月后即宣布请辞，使法国的政坛僵局进一步加剧。新任环境部长潘丽耶胡纳杰在 X 平台发文感叹，我对这场闹剧感到绝望。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勒克鲁的请辞原因首先的导火索是5号晚公布的新一届政府首批成员名单引发反对派强烈批评，这个名单违背了之前向共和党的与前任政府决裂的承诺，在政府与执政联盟内部引发巨大分歧。第二是因为政府之前已经声明 放弃行使可绕过议会投票直接通过法案的宪法权利，为政党协商营造了良好环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第三是因为部分政党之间党争不断，互不妥协。最后一个原因是勒克鲁的学历造假风波。他说曾在巴黎第二大学获得公共法硕士学位，但实际上并没有。勒克鲁的总理办公室亦已经承认这个指控。法国全国公共教育雇员工会已就此事提起诉讼。6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当日拦截251架乌克兰无人机，此为几乎三年半冲突中最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指控中共提供情报助俄袭击乌国目标。俄罗斯说这次袭击主要集中黑海地区，包括40架在克里米亚上空、62架在黑海上空及5架在亚速海上空被击落。泽连斯基则批评俄罗斯试图摧毁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天然气及电网，以在冬季前造成大规模断电。俄军近期加大对乌电网打击，引发冬季危机担忧。而在4号，俄罗斯曾发射超过50枚导弹及约500架无人机。泽连斯基称其包含西方及邻国零部件，呼吁结束供应并加强支持。不过俄罗斯在9月的攻势已经放缓，直至9月底俄控制乌 19% 领土。另据卫报报道，欧洲多国近期频传不明无人机现踪，挪威如夫拉班9月在自家附近目击大型无人机，邻近北约基地的敏感地点令他怀疑背后动机。挪威、波兰、德国等机场因无人机入侵多次暂停运作。丹麦总理称此为针对欧洲的混合战。爱沙尼亚边境发电厂去年底起记录22起未登记飞行事件，被视为俄罗斯测试不约反应的挑衅。剑桥大学学者认为这个就是一种恐吓和试探。无人机的运作本身常处于灰色地带，既展现了存在感和技术，亦暴露出你好脆弱。奥克兰大学心理医学系资深讲师巴索罗妙认为，目前俄乌冲突加剧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令欧洲安全焦虑升至新高，无人机成为时代恐惧的象征。乌克兰情报显示，中共供应俄无人机 80% 电子元件、车床、火药及导弹材料，涵盖至少20家俄军工厂。而乌情报局最新指控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卫星侦察数据，协助锁定乌境内战略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包括外资企业设施。中俄外长近期讨论加强无上限伙伴关系，此举加剧西方对中俄轴心的担忧，可能引发新制裁。另外，川普政府下令外交官游说全球反对联合国要求解除对古巴几十年禁运的决议，理由估计有1000到5000名古巴佣兵与俄军作战，为继北韩后第二大外籍兵员。2号美国国务院电报揭露，古巴总统卡内直接援助俄战士。川普一月重返白宫后，重新将古巴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国务院强调不会支持破坏区域安全的非法政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